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是第30讲，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德撒罗尼后书一章二节。上次课我们停留在出谷记24章14节，到这里为止是梅瑟被天主召叫上山上去。24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至十一节，是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立约，通过向他们身上撒血这个仪式，他们也在山脚下建造祭台，奉献祭品，树立石柱，以这种外在的形式与天主立约。第二个部分就是12至18节，这两个片段其实并不相连。在12至18节是天主召梅瑟上山，要把十诫版或者是约版授予他，他在天上停留了40天40夜。那现在我们先来看15章15节至18节。梅瑟上了山，云彩就把山遮盖了，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着山共六天之久。第七天，上主从云彩中照叫了梅瑟，上主的荣耀在以色列子民眼前，好像烈火出现在山顶。梅瑟进入云彩中上了山，梅瑟在山上停留了40天40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可以慢慢的来看这个小片段，或者再读，你会发现这个小片段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如果你看这个片段，你会首先想到它应该是怎样的叙述才会是更好的。这里其实15节 A 和18节 B 它是一个连贯的叙述，也就是梅瑟上了山，梅瑟在山上停留了40天40夜，这是连贯叙述。剩下的那是另外一个叙述，主要的是叙述天主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上，借助云彩的形式来遮盖。你可以来看天主的荣耀在山上停留了几天，实际是七天，然后第七天天主从云彩中照射了梅瑟。那从这个时间的长短来看，它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叙述。那15节 A 和18节 B 它才是一个连贯的叙述。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梅瑟在山上停留了40天40夜。一提到40天40夜，你会有不同的景象浮现在眼前。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圣经中记载的40天40夜。40天40夜分开日常时间和圣时间，为与天主相遇做准备。这就是40天是一个介于日常时间和圣时间之间，那在这40天之内要准备，随后在第40天要有重要的事发生。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时间？这是一个把日常时间和圣时间分开的时间。梅瑟只有完全放下日常的工作，才能与天主相遇。他在这40天40夜之内放下日常的工作，为的是在第40天的时候与天主相遇。另外，在山上长时间停留表明，在完全适合状态下才可 领受十诫版，可以看出估计34章28节，只有在适合的状态下才可领受十诫版。按照经文流传，在出估计31章18节领受约版得以实现。40天40夜介于日常时间和圣时间，把日常时间和圣时间来分开，40天40夜是这个中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要准备，要有重大的事发生，这是40天40夜它的一个意义。40天40夜刻画一个长长的中间时间，预示重要之事即将发生。比如说暴雨降了40天40夜，创世纪7章4节12节。梅瑟在山上停留40天40夜，出估计24章18节，我们学了这个片段，还有34章28节。厄利亚在杀了巴尔的先知之后，他为了逃脱被追杀，他往天主的山走去，走了40天40夜，列王记下19章8节。耶稣为准备公开讲宣讲守斋40天40夜，马窦福音4章2节。那马尔谷福音1章3节和路加福音4章2节只提到40天。约纳宣讲尼尼微还有40天就要被毁灭了，约纳书3章4节。耶稣复活后40天之久发现给宗徒们讲论天国的事，宗徒大事录1章3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圣经上多次提到40天40夜。40天40夜是为准备重要的事发生，40天40夜的意思是准备，也是要把这个日常时间和圣时间来分开，在第40天要有重要的事发生。这是梅瑟上山，在山上停留40天40夜。那中间的那部分呢，15节B至18节A，这是四季流传。到这里为止，你常常的听到，或者是你读出估计的时候也常常遇到一个专用词，那就是荣耀。如果你在圣经中一听到荣耀的这个词儿，你马上就会想到谁常常的喜欢用这个词啊，这个专用的神学名词，那是四季流传。在四季流传中，它常常是以什么形式来表达天主的荣耀？那是以云彩，或者是以上腾的焚香的烟气，由此来表达天主的荣耀。这是四季流传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喜欢用的一种叙述形式。天主第一次显现时，云彩遮盖天主的山，出估计19章16节。那这次呢，依然是这样，15节B，但不像第一次显现，天主在雷电和浓云中伴随中降在西乃山，出估计19章18至19节，而是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16节A，如曾在旷野中显现给他们一样，出估计16章7节10节，这是在以前的片段对于上主荣耀显现的记载。那为四季流传来说，天主的超越性不以强大的自然现象呈现。现在出估计19章18至19节所记载的，而是使用荣耀。那在19章18至19节是以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狂风暴雨、雷电、浓云，这是以这种形式来显示天主的荣耀。那可是在四季流传中呢，它常常是以这个云彩的形式来描写天主的荣耀，所以它不以强大的自然现象来呈现天主的荣耀，那而是它使用专门的一个词，也就是荣耀这个词 kavod。 那 kavod 它是源于重的字根，一个胖的人他是重的，他是有分量的。那这个荣耀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分量重的，有影响力的，比如说以撒以亚五章三节，或是力量权力的意思，圣咏一百四十五首十一节，或是财富的意思，创世纪三十一章一节，或多子多孙的意思，欧塞亚九章十一节。那以此天主的超越性可以经验到。那在这里你明白四季流传它描写天主的显现是以荣耀这个词，也就是 kavod 重的，来表述天主的显现。那在我们啊学到的天主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至十九节，是以这种强大的自然现象来表明天主的显现和天主的荣耀，那二者的叙述是有别的。那接着我们来看四季流传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啊天主的荣耀啊以及啊天主的显现的这个描述。那我们来看四季流传的作品，梅瑟遵照天主的指示建造完圣所后，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结尾，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如果你听了这句话，你马上想到哪里？那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小片段，十五节 B 至十八节 A， 他们的技术是如何的相似。天主的荣耀，也就是天主自己居住在由人手建造的圣所，成为移动的会幕。那从现在起，装有石板的约柜伴随他们在旷野飘荡，进入许地后在不同的圣所间转换，直到被永久的安放在撒勒玛建造的圣殿。这里我再给大家做一步的进一步的解释，你一定要明白西乃事件或者说西乃显现，它是一次性的，显示完之后再没有第二次了。梅瑟自己在这里经历了天主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梅瑟在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史上具有卓越的没有人可比的这个地位，就是在这里。那天主的荣耀降临在西乃，以什么形式？以云彩的形式。那当天主的荣耀降临在帐幕的时候，是天主的荣耀再次显现。那这个时候，这个帐篷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另外的一个西乃引号。那这个西乃它是可以移动的，如果你把它抬走，你把它移动，那这个西乃它就在移动。天主他临在这个帐篷，就像天主曾经临在西乃一样，天主在这个帐篷或这个会幕与梅瑟相遇，如他曾在西乃山上与梅瑟相遇。我想现在你一定明白了为什么把这个会幕可以称为叫移动的西乃。天主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天主的荣耀降临在会幕，天主在西乃山与梅瑟相遇，天主在会幕与梅瑟相遇。用这个比拟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这个会幕成了一个移动的西乃，一直到这个约柜被安置在圣殿，那要成为天主永久的居所。厄泽克尔先知把荣耀和圣殿连在一起，厄泽克尔先知书一章二十八节，预言耶路撒冷被毁灭时，宣布天主的荣耀离开圣殿。厄泽克尔八章一至四节，十章十八至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那天主的荣耀怎样离开圣殿？那就是天主的约柜被毁了，或者天主的约柜被抬走了，那天主的荣耀不会再临于耶路撒冷圣殿。天主的荣耀离开圣殿，为的是再重新回到新建的圣殿， 厄泽克尔先知书43:4-5，44:4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圣殿的重要，建造在西庸山上的圣殿的重要，因为天主临于圣殿，临于建于西庸山上的圣殿。荣耀是四季流传的重要神学，亚威的荣耀降在山上，24:15-18，我们学到这个片段，降在会幕，出埃及记40:34-35，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结尾。那降在第一次祭献时，勒未记9:6-23，这都是四季流传。在重要时刻，天主的荣耀以云彩的形式降临在会幕。天主的荣耀是什么？也就是卡沃的，也就是重的，有分量的，天主要降临在那里。那现在我们来看新约。若望福音对光荣做了更深的阐述，光荣不是天主的荣耀，而是十字架，这点要明白。若望福音在作品中对光荣做了更深的阐述，但是这个荣耀不是耶稣在显奇迹的时候，不是耶稣在骑驴进耶经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欢呼，而是什么？而是十字架。若望福音7:37-39这样说道，在庆典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可到我这里来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他让人到他那里去领受要流出的活水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什么？是他要赐给人的圣神。但是现在他还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圣神还没有赐下。为什么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他还没有受到光荣。他受到怎样的光荣？那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光荣。若望福音17:1-5这样说道，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荣吧。这里面的光荣是什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要以此方式